弟兄姊妹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分享海德堡教练问答系列的研修第五十讲啊。第五十讲我们特别来到第三十一问，也就是基督为何被称为就是耶稣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我们看这一问答，这三十一问说，为何他被称为基督即受膏者呢？回答，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使他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以此献上他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并且永远活着替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大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通管我们护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的救赎之乐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谈及基督教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耶稣他被称为基督，在麦西亚弥赛亚在旧约圣经新旧约圣经中都出现这个词在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就翻成弥赛亚亨德尔著名的圣诞节期间我们唱的弥赛亚歌剧然后我们看到按照这个希腊文 Christos 是翻成基督所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信我主耶稣是受膏者，或者是我信受膏者主耶稣。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或者是基督教，它的一个核心性的不可动摇的不可逾越的一个教义就是耶稣是基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分野，甚至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野，这世界三大宗教的征战之地，那就是到底谁是受膏者，到底谁是最重要的唯一的受膏者。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历史就是围绕着谁是这位受膏者而展开的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二篇就特别强调说，我给大家翻到诗篇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外民当然是指外邦人了是 Hastings 外邦人为什么争闹天下熙熙皆为利取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熙熙攘攘你争我斗都是名利之徒。然后咱们说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个万民不是指我们所想的万民在希伯来文中这直接是英文翻译 the people 就是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常常谋算虚妄的事比如说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谋算虚妄的事，他们不接受那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他们认为他们等待的基督是一位政治家谋略家是因为既然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内除希律王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暴君酷政外除以比拉多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占领，所以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国从此以后崛起成为大国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就追问耶稣，主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使得希律王的暴政 啊，使得比拉多的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占领啊都废止啊都推翻，使得我们以色列人扬眉吐气，使得我们以色列人挺身而出，使得我们以色列国立于啊世界民族之林啊。所以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所喜欢的一些语言啊，对于当初的以色列人来讲也是实用的，因为这些都是民族主义啊啊国家主义的啊语言。所以以色列人的问题或者犹太教的问题啊，他们就是不相信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啊。所以彼得任性的核心啊，耶稣来到凯撒腓立比啊，人说我是谁啊，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啊，耶利米啊，先知里的一位啊，但是无论如何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正是因为这一个伟大的任性啊，耶稣强调说，你所说的不是来自人的血气，而是我父感动你说的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这个磐石就是指对耶稣基督的，对耶稣本身的任性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耶稣是啊是基督本身。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教会就是建立在啊，耶稣是基督这个磐石的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犹太人啊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啊，当他们就把耶稣啊作为一个亵渎上帝啊，因为这里没有啊没有别的选择，你或者认为耶稣是假冒为善的啊，是亵渎上帝的，因为他的所言所行那都是与上帝是什么平等的啊，他能够赦罪啊，他能够使死人什么复活啊，这些都是唯独上帝啊才能做到的。所以你或者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啊，他就是弥赛亚，而且他这个弥赛亚接下来我们讲他不是一般的弥赛亚，不是一般的受膏者，他就是那位历代所应许的所盼望的先知祭司君王所预表的那独一无二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的那位啊独特的独一的不可取代的弥赛亚。所以犹太教啊之所以成为犹太教，就是因为不相信啊那位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那保罗竭力向犹太人向犹太会堂说证明的耶稣是基督。然后我们看到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也承认啊独一上帝啊 ,the one God, 独一上帝。然后伊斯兰，你如果加入伊斯兰教归信伊斯兰教啊，就是承认啊两个教义，一个是独一上帝啊，第二个耶稣，第二个就是穆罕默德是啊独一的啊，最后的啊先知。那他们不承认啊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啊大先知啊，他们把穆罕默德放在他们所谓的独一的上帝和世人之间，所以穆罕默德不知不觉就成了他们的中保啊。如果你是说的话是冒犯穆罕默德的，那就等于整个的冒犯他们的上帝，那冒犯整个的伊斯兰教，那你就必成为啊他们这个攻击啊谋杀啊，全世界追杀的这个对象。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独一神论这三大世界性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啊，之所以分化，之所以征战到今天，那就突出的围绕着到底谁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啊，谁是这位啊不可取代的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弥赛亚基督啊本身啊。然后我们看到世界历史的征战啊。啊，比如说我们知道19世纪、20世纪、21世纪啊，到底谁是奉天承运啊，上帝啊差派啊来为这个世界指明方向的，做这个世界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为整个世界、为世界文化、为各个民族指明方向啊，指明出路啊，到底是毛泽东啊、斯大林啊、希特勒啊、墨索里尼啊、萨达姆啊，还是谁？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他是人民大救星啊。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如果我们不承认啊，耶稣基督他是明亮的晨星啊，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日头啊，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那我们就会把某个有限、有罪、有死的啊丑陋的人本身上升成为大救星啊、救世主啊。所以对于谁是救世主？啊，谁是大救星？谁是我们的主？谁是我们的救主？啊，谁是基督？谁是受膏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锤子定音。 就代表你的宗教信仰到底如何啊，代表你属于哪个阵营啊，代表你是真的是不知灭亡反转永生，还是自欺欺人啊，最终是死路什么一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基督是谁或者耶稣是谁啊这个问题的回答啊，决定我们是否啊真的啊是啊被上帝所拣选啊所救赎啊所使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对基督的思考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当讲到所以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担一重伤，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人对耶和华的抵挡啊就落实了对于受膏者的抵挡。啊人不容易抵挡耶和华。啊如果你说哎上有上帝，那很多人都承认有上帝。啊世界上有史以来有神论者那是占 80% 以上 ,90% 以上。啊不承认上帝只存在的少之什么又少。所以说大多数人都是有神论者，或者说个人求告自己的神。相信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也多之又多。啊甚至相信上帝是立约的也是多之又多。啊相信上帝拯救的也是多之什么又多。啊所以根本性的争议啊不在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争。啊根本性的争议啊到底谁是他的受膏者。而是更根本性的争议啊不是到底谁是他的受膏者啊到底谁是那位独一的啊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的那一位受膏者。啊当然啊第二个方面的争议还落实在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啊所以说他们就把耶和华上帝和耶和华上帝的受膏者所设立的律法所赐下的教训啊是作为捆绑啊作为绳索，所以他们要反叛啊他们要独立啊他们要废止，他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他们要自力更生。所以世界历史之争啊文化之争啊宗教之争啊无非是围绕两大之争，一个是弥赛亚之争啊一个是律法之争，到底你认为谁是真正的独一的至高无上的弥赛亚基督啊，到底你是以谁的啊标准啊为你行事为人的标准？你是听从佛法啊，法轮大法的法啊，摩奴法典的法啊，啊伊斯兰教的沙利亚law啊，还是听从哪个非洲部落的法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啊，中华民国的六法全书啊？到底你是啊以什么法律为你的高级法啊？为你判断恶法非法，判断终极性的善恶的那个终极性的什么标准。所以所传起来世界历史之争啊，这个宗教之争啊，信仰之争，人性之争，无非就是谁是我的救主啊，谁是我的啊，何为我的标准，到底谁是我的救主啊，到底何为我行事为人的标准呢？啊，所以这两个问题是宗教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人家说的问题啊，都聚焦在啊这两个啊问题上。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谈及啊耶稣被称为基督啊被称为受膏者的时候，这确确实实啊不是一般性的啊谈论啊，不是一般性的问题。啊，是至关重要，对你个人、对你家庭、对你的服侍、对我们整个国家，乃至对整个全世界啊，是至关什么啊重要的，是生死啊攸关的，是黑白啊分明的啊，是不可有啊丝毫的犹豫和其他的什么哎抉择的啊。到底我们是否啊真正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关键在于我们啊圣经中启示的信他的啊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啊，到底我们。啊，信的他啊，这位基督到底是谁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啊？尤其是集中在他的受膏者这个方面。当然，也有的弟兄姊妹讲：“哎呀，基督就是我就是信基督嘛，啊，基督就是受膏者了，啊，基督就是弥赛亚了，啊，弥赛亚不会有别的吗？受膏者就是受膏者嘛，啊，不要想的那么简单。”啊，如果都像我们这么简单，那圣经就不用66卷了。 如果都像我们这么简单，就不会有犹太教、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啊。基督教里边又有啊天主教、东正教啊。天主教里边又分成这个天主教和这个新教的划分。新教里边又有路德宗、长老宗这个安利甘宗啊、寻道宗啊、浸礼宗啊、这些威斯理宗啊、六大宗啊。所以到底上帝是谁啊？到底耶稣啊是谁？到底我们应当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看起来简单啊，看起来泾渭分明，但是是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有为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啊，那是非常崇高的啊，那是非常精深的，那是值得我们反复的查验的。所以，既然我们基督徒一直认信耶稣是基督，还存在什么复杂的问题呢？但其问题在于耶稣是基督，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受膏者，受膏者到底有几位呢？受膏者到底有几种呢？那很多人没有想，哎呀，我基督还有几位呀？怎么基督还有几种啊？不是我们故意知道这些问题啊，到底基督有几位？到底基督有几种啊？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制造的，这些问题本身在圣经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受膏者基督到底有几种，那最起码我们看到第一个，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历史人心，尤其是上帝高他圣灵在他身上的高模是没有限量的这样的一位基督确确实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们从基督，从弥赛亚这个词来看，那还有第二种第二种就是旧约中不管先知、祭司与君王，也就是上帝在教会中所高模的职分，那都是受膏者。祭司有祭司的受膏，君王有君王的受膏然后这个先知有先知的什么受膏确实从教会内部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确确实实可以分辨出有这个先知、祭司与君王的受膏所谓的受膏就是正式的就职案例并预表、并代表、并象征他们从上帝领受了职分和恩赐这就是受膏。但是无论如何，教会内部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恩膏基督弥赛亚。然后教会外部存在不存在呢？那教会外部也存在底下呢我们会讲到居如是也是耶和华所膏的。所以我们看到不光是教会内部先知、祭司与君王，或者是以色列神权国家里这三种职分因为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没有正式的公共的君王的高模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台湾选战有些极端的灵恩派的教会为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这个韩国瑜举行这个君王受膏的仪式这些方面也是四不像的是这个是非常荒唐、非常混乱的，因为韩国瑜只是一个总统候选人了他并不是上帝高立的他也并不是就一定要当选为总统这些是灵恩派教会里边的混乱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方面确实存在混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第三种弥赛亚，就是教会外部的像居如使王这样也是受膏者第四种，就是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保罗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弥赛亚。那今天我们觉得这个结论这个保罗这个陈述就太沉重、太尖锐，我们甚至不敢正视，我们要把它解释掉。那保罗是基督是基督在他里边活着当然是基督在他里边活着。但是我们从这个受膏者本身这个定义来看，那保罗有没有受膏呢保罗作为使徒，他应当是有先知的膏抹他也应当有这个祭司的膏抹祭司是教导律法，那保罗当然教导律法祭司是为别人祈祷，那保罗当然为别人祈祷祭司要为别人祝福，那保罗当然为别人祝福了祭司要审判 保罗当然也审判教会中的案件了，所以保罗最起码也有先知祭司的高牧，而且保罗在教会中上帝也赐给他一定的管理教会的权利。那么保罗有没有一定的君王？君王就是治理嘛。所以这个方面，那保罗从他所领受的职分以及这个职分所领受的恩膏来看，那使徒保罗绝对可以发自内心的在圣经中也记载下来，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所以第四个弥赛亚，第四个基督的含义，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海德堡教里面呢也承认，因着圣灵的恩膏，我们也与基督的受膏有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领受了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膏抹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这样给大家讲到，当我们讲到基督几种啊，那最起码包括这四种第一个，首先我们突出的纳撒勒人耶稣，他是主，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上帝与世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所以今天基督这个词我们基督徒就把它专有化了当然你要看这个犹太教的一些文献他仍然会称他们所尊重的拉比为受膏者为基督当然他们的含义和我们对主耶稣的那种独一无二，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那种任性不是一个含义的。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基督唯一的基督有他的独特性和至高性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讲到这个教会内部先知祭司与君王，特别是以色列神权国家，神权、神政、神法、神掌权、神执政实行神的律法，特别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性神权性的国家中，我们确实看到有摩西所代表的先知传统然后有这个亚伦所代表的祭司传统然后也有这个大卫所代表的君王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受什么恩膏的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丧失了先知的传统我们也丧失了祭司的传统，当然我们也丧失了君王的传统这些方面我们有时间再和大家一同思考然后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弥赛亚基督也就是教会外部不信主的人会不会受上帝的恩膏，也会的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因着圣灵的恩膏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恩膏或者说是职分呢因为恩膏就是设立设立就是设立一种职分职分当然就是侍奉上帝侍奉他人，爱主什么爱人，所以我们也是奉天承运领受恩膏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基督这个词受膏这个词是不简单的。这样我们在查考看到两节经文，在撒母耳记24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我们知道扫罗带人追杀大卫大卫呢是有机会因为扫罗睡着了扫罗的士兵都睡着了，他在追杀大卫的过程中累了睡了然后大卫悄悄地接近他的身边，这个时候大卫完全可以一刀落下就把扫罗斩杀，把扫罗身边的关键的将士斩杀，那这个大卫就可以接续这个扫罗做王了但是你看大卫怎么讲的，在撒母耳记上24章的第六节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就切切的承认扫罗王扫罗王虽然也有些犯法的地方但是大卫就承认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在第十节然后大卫又强调说，今日我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就是大卫对手下人也是大卫对这个他跟从他的人那样讲但是大卫对扫罗也亲自讲，他说今日你亲眼看见在这山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啊，后来有人报告啊，把这个扫罗杀了啊，然后这个大卫说，哎，你竟然杀害上帝的受膏者，把他杀了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看到在大卫所承认的，哎，扫罗，哎，他是受膏者，他是君王作为受膏者啊。但是扫罗受膏有君王的职分，那扫罗是否是真正信主的呢？真正是神的选民呢？啊，通常认为不是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他这个君王的恩膏还是真实的啊。大卫也承认啊，撒母耳也是啊，膏他的。然后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5章1-8节。啊，45章1-8节，我给大家读，说以赛亚在上帝的灵的感动下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塞鲁士啊，或者是巨鲁士啊，波斯的君王，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又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啊，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啊，使你知道我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必啊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照光又照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照着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呢，自上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出救恩，是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那这段经文我们令我们感到震惊 啊第一啊，这个塞鲁士或者这个巨鲁士是外邦的君王啊，但是却是上帝所高抹的啊。第二个，那上帝确确实实啊是啊呼召啊以色列啊，呼召以色列啊，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但是上帝对塞鲁士或者对巨鲁士也呼召他啊。上帝在这段经文中特别讲说，我就提名招你啊，然后还说，你虽不认识我，哎，塞鲁士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认识他，这令我们感到震惊啊！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却离经叛道啊！塞鲁士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承受生命的器皿啊，但是上帝也高他啊，使他能够啊帮助以色列人回归。啊，帮助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圣殿，啊，使以色列人啊把这个敬畏上耶和华的真道啊继续传递，啊，所以这个塞鲁士啊也是啊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讲到啊31问啊，我们讲到啊主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他被称为基督，啊，他被称为受膏者，啊，我们讲到啊四种基督或者四种对基督的不同层面的认识啊，这些都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也都是我们今天所忽略的啊。而且我们最后特别讲到啊，大卫啊不害啊耶和华的啊受膏者啊，所以受膏者在大卫的眼中是非常啊有他的重要性的。然后我们举到啊另外一个令我们现在震惊的现象，这个塞鲁士也是上帝所呼召的，也是上帝所恩膏的啊，上帝呼召他恩膏他啊，是这个啊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却成为似乎是认识耶和华的啊以色列人的啊祝福啊，这些方面确实非常复杂啊，值得我们深思啊，求主恩待我们啊，使我们真正明白啊主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啊深刻的含义。